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啊。时间很快，一月份呢已经过了一半的日子了。
是啊，不过呢，现在那个天气呢还是有点凉啊，还不够温暖。可能在北边的听众朋友呢，哎，这个时候还是感觉到很冷的，所以要保暖啊。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这个冬天呢，要是在家里面写功课啊，就觉得呢这个手呢是僵硬的，拿笔。都快拿不住了，
肯定了
啊！冬天的时候呢，如果听众朋友呢，可能要写信给罗文辉跟刘佳音的话呢，可能这个信的数量也会少一点啊。哪怕短信，这个手指现在也是僵硬的时候呢，会不会发来的也会数量减少？大减。
可能是因为你的手，它硬的话，手指硬的话，可能打字呢会打错字，很容易
啊，打错字嘛。这个新媒体时代呢，无论是打字也好啊，还是说发个声音信息啊，打个热线电话也好呢，我觉得还是相对容易的，对不对？
方便，
因为你短信嘛，所谓短信就是比较短的，很简单的几个字。
有快的。
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让你写一封三张纸的信的话，那真的是不太容易了。
可能两只手都结冰了，真的僵硬了，变得是不是？
是写的不容易，但是呢，如果收到信的人，心中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温暖的，
肯定了，因为你用手写的话呢，你看那个字迹呢，就发现，哎，这个人很具体的，好像在你面前出现一样。
对，而且呢，你一定不会说，哎，这么难得写封信，在当中呢写三五十个字就写个句号，然后贴个邮票，一定在当中呢会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啊，还有那些温馨的绘画呢，哎，在当中呢去淋漓尽致的写出来。写信很少说就发个一行半字嘛。对不对？
就是通常是比较详细长一点点的。
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离家大概头几年的时候，给我的爸爸还会写信。每一次呢，可能因为年轻不懂事啊，我写信呢最多也就是一张纸。那每一次我的父亲回信呢，起码三张纸。
通常都是这样，
在当
中父母亲关心自己的儿女嘛，
写满了父母的那一种牵挂之情。今天呢，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会不会还有这个写信啊，动笔写信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呢？如果是有的话呢，写封信给罗文辉，给刘佳音，让我们也能够在当中再次重温这一份的亲情。
他本是英伦的富家子弟，却放下一切，接受神的呼召来到中国。
他用生命中50年的时间，全心全意为黑暗中的亿万灵魂带来福音。他就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
广播剧《戴德生传》，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戴德生传》。在上回的节目当中，你已经听到了戴德生在爱情和基督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是怎么为主牺牲了爱情。凡是敬畏神的父母，都盼望他们的子女终身侍奉神。可是像戴德生这样多病的身体，要从英国到中国，那是多么沉重的一个担子。如果您是戴德生的母亲，忍心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就这么去中国吗？母子情深， 可是主救恩的宝血又使他们不敢违背神的旨意。您可以想象戴德生的母亲是多么的为难。戴德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当然知道母亲的忧虑，所以他就写信安慰自己的母亲说：
亲爱的母亲，请不要让任何事扰乱了您镇定的心。传福音是最尊贵的工作，假如天使可以担当这任务，我想他们也一定觉得光荣。当然，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血肉之情，但是我们不当更以主为荣吗？假使我违背了所许的心愿，逃避了责任，或者是主对我收回他的恩典，母亲，您不是更难过吗？主若保守我不跌倒不堕落，已经是他的大恩典了。至于我的身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健康，衣食住行我都知道谨慎，请您放心。
朋友，从这番话里，您就可以晓得戴德生对主是多么的忠诚，他在主面前许的心愿是多么的认真，他是用神的爱去安慰他的母亲。我们继续来听听戴德生写给母亲的信。
母亲，请您继续为我祷告。虽然在一切的事上我都很平安，也很快乐，不住地感谢神，可是我还是觉得需要您的带导。母亲，我多么想做一个传道人啊，把福音传给贫穷可怜的罪人，为那替我死的主尽心竭力。我为着神的福音，宁可放弃一切，不管它是多么宝贵。
从戴德生给母亲的信中，您可以体会到戴德生这位传道人是一位心被恩感、以救人灵魂为念的传道人。他是奉神差遣的福音使者，为中国人的灵魂焦急。
母亲，请您看看，每年有1200万中国人去世，他们没有神，没有指望。可是我们的教会与信徒是很少为他们祷告的。我们这样贪爱世界、麻木不仁，对不起主的恩典，没有遵行主的命令，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得不到神的爱和主里的平安，难道不是应有的结果吗？母亲，神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已经得到福音的真光，怎么能不顾念那些还在黑暗中的人呢？
朋友，您听了戴德生给母亲的信有什么感想呢？早在100多年前，中国人有谁想到远在英国有这么一位基督的使者，天天为我们这40000000失丧的灵魂流泪祷告，向神奉献自己来传福音呢？戴德生在给母亲的信中，他的末尾是这样写的：
母亲，我知道您疼爱我，因为我是您的儿子。可是母亲，主耶稣为您和我受死，您难道不肯为他牺牲一切吗？亲爱的母亲，我知道您肯，愿神和你同在，安慰您。
戴德生为什么这么坚决？难道他是狠心寡情吗？不，这正表明了他实在知道神的救恩多么的宝贵，他多么爱那些失丧的灵魂。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积蓄足够的钱去中国。他的心为中国的灵魂为念，他觉得不到中国来传福音，简直就活不下去了。戴德生对中国固然有很大的热心，可是前面的困难是他无法预知的。他只想知道，到了中国以后举目无亲，对于自己的安全、生活的需要， 除了神以外别无可靠。这叫人看来是多大的难题啊。虽然如此，戴德生仍然相信神既然这样的差遣他，也必定负他一切的责任，因为他相信神是不会错的，也永不失信。于是戴德生开始在信心上求主帮助，求主操练他，使他能够有单纯的信心仰望神，不依靠人。他心里这样想，
我总有一天能到中国，但到了中国不能对人要什么，只能向我的神要，因为我做这工作是神的命令，我不能向人求帮助，显得好像神有什么缺乏似的。对，我要把信心增强起来，趁我还没有离开英国，要把这个功课写好。我要学会只靠祷告，求神自己感动人来帮助我。
戴德生知道信心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成就不可能的事，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充足的信心。信心不是单单靠人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信心也是一种恩赐，可以发扬光大，那么非经过操练不可。操练信心就要经过一些困难痛苦，人只要有信心寻求神，神必定要向人显现他的作为。没多久，戴德生就遇到了一个机会，让他学习信心的功课。那是他在哈医生的诊所里所发生的事情。
德生啊。
哎，哈医生，您有什么吩咐？
很对不起，我因为病人多，出去看病的机会也多了，所以常常就忘了按时给你薪水啊。
您不必客气，晚几天也没关系。
啊，那是不应该的，到了发薪水的日子，请你提醒我好了，好不好？
谢谢您，哈医师，您对我太好了。
戴德生想借这个机会训练自己的信心，这下他反而拿定主意，不提醒哈医生给他薪水，他只想借着祷告求神使哈医生到了时间记得发给他薪水。结果会如何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戴德生传。
陷在心灵的深处，心情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赋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云密布。
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生，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我是罗文辉，你好，
喂，
佳音老师呢？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你好，
你好。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连线。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
322 call me baby
1322-9966 322-9966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听到呢戴德生写给母亲的信呢，哎呀，我的心中呢真的是带着很多的感受。一方面呢，虽然我们在整个今天的这一集当中呢没有听到母亲的一句声音，但是呢我们确实在当中，在他的信件里面呢，我们能够体会到那一份母亲心中的担忧跟牵挂。儿子虽然一直的在鼓励在安慰母亲，但是呢我相信在这封信之前的那一封信，母亲的来信里面一定是有很多的问候跟在当中啊叮咛。
是是是，我想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人家的母亲嘛，
是，
你可能就想象到爱你的儿子写信给你。我肯定你的儿子不会写信给你的，他打电话是吧？
现在的年轻人我告诉你连电话也不打、哎、写信也不写，甚至于呢发短信短到一个地步，比如说
两个字，
一个字。比如说他要回应我啊，说这件事情好，他回应 OK 两个字，对不对？
对对对对，
他连 O 都不打，他就打一个 K。
那懒的这个就懒成这样子，哎，
你说说现在的这一个媒体啊，对于我们这一些的苦口婆心的长辈来讲呢，我们的心中呢不但没有温情，反而是更多的都是啊那一些的失望。我觉得我很欣赏戴德生，戴德生呢，他一方面在预备自己去中国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在操练自己啊，自己在信心的功课上面的预备。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儿子，作为一个母亲的儿子，他在当中能够体会到母亲的那一份心，那一份的苦心，而且呢，他也特别的愿意邀请母亲能够为他传福音的侍奉呢，为他切切的祷告。他知道在他的背后，母亲的心，母亲心中的啊这一个祷告是有多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所相信、所依靠的是同一位神。他愿意和母亲去分享他的生活、他的近况、他的需要，能够在当中彼此互相的分享和分担，我觉得那一份的亲情呢是特别特别的亲密的。
哎，我非常同意啊、因为从这些信里头呢，其实告诉我们戴德生跟他的母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对，
就是从小呢已经培养了两个人之间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当他面对各种困难，面对这个宣教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影响到他下半辈子的很大的事情嘛。那他心里面的各种挣扎啊、不开心啊、难过啊等等这些事情呢，他愿意跟自己的妈妈分享，那就表示说他明白自己的母亲关心他，所以呢，他就愿意把自己的内心呢也敞开，让母亲也知道。那么现在的人呢，少了这一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啊，所以就发短信说两个字就算了，
是说一个字
一个字，或是发一个图片就算，我觉得有点可惜啊，真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新媒体时代的一种的遗憾吧，应该是这样子。
有一点点不值得。
对，我觉得新媒体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信息时代的这一些途径当中呢，去了解很多世界上面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化跟事情。我们查找一些的需要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很快速的啊，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支援和帮助。但是同时呢，真的好像抽掉了我们跟家人跟朋友之间的那一份亲密的感情，没有了那一种联络的关系呢，让我们在当中的这样的一份情呢是少了一些什么。
是是是，所以我也同意新媒体呢，好像刚才你说的是中性的，它没有好也没有坏的，问题是呢，新媒体能够让我们很快的知道很多资讯，但是呢没有让我们建立更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或者说不一定帮助你建立人与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那这个才是问题所在啊。
对呀、啊，那我觉得这个也，而且还有彼此互相的尊重和牵挂。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是做老板的、那么他收到他员工的一个短信，很短，
很短，
短信当中就说，你好。我明天不来上班了
等于就是辞职了是吧
对，那我的这个朋友呢，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一方面呢他觉得就是说在年底最需要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不干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不被尊重，
当然了，
就虽然说彼此互相呢是一个雇佣的关系，但是呢毕竟我们在当中共同的来就是工作环境里面去做一件事情，那么你对于员工的尊重跟员工对于老板的尊重其实也是可以透过这些文字跟形式的上面去表达出来的，
对，一个起码的交代嘛。
对，
对，
你看刚才那个哈医生啊，他跟戴德生去分享的他的忙碌跟他在这个当中的比如说出薪水的问题啊，他们就是透过言语的沟通，虽然没有文字没有信件，但是他们在言语上直接的沟通，就没有那么多的误会跟产生误会的机会。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跟父母亲也是一句话说，哎，过年我不回来了啊跟老板说明天我不来上班了啊，或者说呢像这样的一种的沟通的方式呢，在当中会不会太欠考虑了，太没有人情味儿了，或者在这个功课的上面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操练操练我们自己一个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如果我们连对人都不尊重的时候，我觉得 我们也未必对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个神有多尊重，更不要说信心。
是啊，是啊。所以我认为呢，一个相信神的人呢，不单是相信一套理论呢，他不是说念了一些什么书关于神学的啊，我就认识神了，不是这个，而是呢，你就是跟神有一种个人的关系，一种亲密的、一种温暖的爱的关系。然后呢，这种关系就会改变你的内心，以致你对人呢也开始懂得，稍微懂得啊，去爱别人，有一种感情的交流。我觉得是互相影响的。
对，那今年呢，会不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无线飞行号的家人啊，常常呢因着我们身体上面的限制，可能我们用电话、用手机、用电邮的方式呢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短信里面啊，在我们的沟通当中呢，我们可以多一些问候和关怀，把你心中的叮咛跟你的挂心呢，在你的言语和文字的上面呢丰富一点，让对方收到的时候能够感受到那一份的温情。我相信戴德生的母亲收到儿子这一封来信的时候，一定是心被感恩、心被激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能够在当中来学习、来尝试啊这样的一个功课。如果你说，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是乏于言语，我的文字也不是很漂亮，我觉得发自内心的那一份真挚可以填补这一切。那让我们能够学习在当中用简单的话语去关心你身边的朋友、你身边的家人。无线飞行号这个节目，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为残疾朋友呢预备的节目。那么在当中，如果我们只是说好，困难，你得病，我为你祷告，只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
太表面了，
太表面了，太形式了。会不会呢，我们也能够在当中呢来听一听你内心的感受，让我们呢，让罗佳音跟罗文辉呢，我们也多认识一下你的需要，能够为你的生活、为你的细节、身体的细节、为你的需要来祷告。因为我们与你同行，我们特别愿意能够认识和了解你，让我们在今年呢能够有这样一个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对对，好的。那我们的短信号码你可以发一个稍微长一点点的短信都可以啊。短信号码呢是这个啊，13229966022，请你在你的短信前头加上无线两个字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这一边就向听众朋友发出了一个邀请。新的一年，我们在信心的功课上面呢，戴德生在操练自己仰望神的信心啊。那我们呢，也来操练一下我们和人之间彼此互相的感情和关系呢，让我们能够更丰富，能够更内心，能够更真挚一些。
好，我们等候你的长短信啊。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